下一位，
从刚刚这个诗篇九十六篇哈、啊，早上我们也唱了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是中国调啊，中国调。我们尝过他的救恩，我们就要宣扬他的救恩，起来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，以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，高一个音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，以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。这是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所唱的诗歌。什么人是神的百姓呢？是尝过他救恩滋味的人。所以当我们尝过神的救恩滋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传扬他，称颂他，将他的荣耀，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宣扬出来。我们唱诗歌有一个秘诀啊，就是要去背他，背他啊。你可能不会，那你唱唱唱啊，你就想，比如说待会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你就唱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就走一半，唱到哪里，唱到哪里了不晓得，再回头翻一下哦。有时候我歌词旋律大概还记得，但是歌词就对不到了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你就是一直唱一直唱，让那个诗歌在你的里面。好像陈弟兄哈、啊、陈仰恩弟兄他分享说，把神的话怎么样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一直默想，进到那个神的话里面，诗歌一样，你就是进到那个诗歌里面，让那个旋律一直在里面。我记得我们第一天下午的那个座谈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就说这个会被打断啊，是不是呀？那如果我们看了电视或者听了这个流行歌，我们会被流行歌打断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打断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是一直在唱诗歌，一直在读圣经啊，那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，那个诗歌就进来啊，那个圣经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一个方式是我们专心在神的面前，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？用神的话，用诗歌来取代，来取代。有我们不是我们默想，我们倒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啊。佛教是讲说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是什么没有，我们是把我们的那个自己，我们的世界拿走，放什么？放进神的话，神的诗歌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哈。我们再唱一遍哈。你，对不起啊，再一遍。来，
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
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再来唱诗篇四十三篇第四、第五节啊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起来，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
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
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称赞你。
我的心啊，
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
这是一首朝圣的诗歌啊！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来朝见我们的神啊！我们到神的祭坛是来朝见他，所以来朝见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？要欢喜快乐哈！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我不晓得，如果你要去约会哈，你要 去见你所爱的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快乐、很兴奋哈、啊？快步的去啊，去相见啊。但是我们朝圣的时候，是来见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诗篇42篇、43篇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没有？42篇跟43篇有一节经文重复的出现3次，对不对？是哪一节经文？啊？对，他是我脸上的光，是我的神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一句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哎，我们很喜欢这一句话哈。但是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晓得，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忧闷，在那个烦躁里面。这是诗篇哈，这是诗篇。诗篇为什么我们喜欢呢？因为透过诗人的软弱，看到我们的软弱；透过诗人怎样在软弱，怎样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寻求神那种渴慕的心，把我们的渴慕眺望；透过诗人的渴慕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条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这首诗歌分作两部分啊，一部分讲到说，我就走到神的面前，是欢喜快乐的走到神的面前；第二个部分是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这个脸上的光荣，如果你的圣经有解释的话，你会看到他又解释做什么，他是我的什么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是我的神。为什么我们要快乐的来到神的面前？心里面已经忧闷烦躁了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还要我快乐的赞美你呢？因为什么？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的脸光照到我们的时候，也是他的帮助临到我们的时候。我以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，好像我昨天讲到那个唱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哈、啊，有时候我们唱到那种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苦况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唱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如果你这样唱会怎样？你越唱会越忧闷哈、啊，你有没有发觉，诗情弹到这边的时候，突然间旋律怎么样，雄壮起来哈、啊？这首诗歌的歌谱原来写的前面这个是平板，后面是快板。快板是什么意思？速度至少是比平板还快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是一个比较雄壮的、比较轻快的节奏在那里。那你说唱到我的心为？这个为何忧闷，在我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，为什么要用一个比较雄壮的呢？因为我们要转向神，所以我们心里也有一个决定，说我不要忧闷，我不要烦躁，我要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，透过诗歌就把我们的决定就表达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早上唱奉献，那为什么前面已经讲奉献了，我们也做了一个奉献的祷告，最后还要站起来再唱说这个耶稣耶稣，这个我要把这个把我自己献给你，为什么？因为透过诗歌把我们的决定在神面前表达出来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在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的时候，试着用更轻快、更坚定、更有信心的啊，不管你心里面你现在是想到什么，是想到说今天晚上呼召的时候我要决志，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哎呀主啊好苦啊，但是我非走不可，还是你想到一些你生活的一些难处，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乐意扶持我们，神乐意帮助我们。所以让我们在唱首诗歌的时候，把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唱到里面，带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唱过以后，神就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这个人在诗歌在敬拜里面就得到更新啊。我们再来唱，
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神啊，我的神。我要弹琴称赞你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
你请事情继续谈，我们祷告。因为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就来到我们当中，你也进入到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所投靠的神何等的真实，何等的可靠，使得你总不离弃我们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主，你都看见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叹息，我们的苦况你都晓得。主，你顾念我们，主，但是你要我们活在你自己生命的丰富跟喜乐里面，主，因此我们就晓得，我们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你面前来的时候，你要挪去，你要挪去我们一切的忧虑烦躁，你要挪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不安。主，让我们可以安息在你自己的里面，欢喜的赞美你，哦，歌颂赞美你。主，来到你自己的宝座面前，主，来到你自己的怀中，主，谢谢你，主，你怀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爱里面。主，你钉痕的手抚摸我们，让我们内心一切的伤痛在你面前可以得到医治，可以得到更新。主，并且让我们晓得，主，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在你自己的手中。主，我们欢喜来的时候，主，你要引导我们走在你自己丰富的，也是你自己同在平安永远生命的里面。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答应我们可以一直唱下去哈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在认知上的学习，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题目，敬拜与赞美，在诗篇中的敬拜与赞美。我大概会分作今天主要是讲敬拜啊，然后明天讲赞美，当然我也会把敬拜与赞美的关系，它的不同跟大家讲解。那主要的是，当我们更晓得什么是敬拜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像主对我们说的，按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当我们更晓得怎样赞美神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能够一生活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。前面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会讲敬拜的意义，然后接下来我会讲敬拜的心啊，心灵的敬拜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说，神要人用怎么样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 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讲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，那我们晓得整个谈道的核心是活水，对不对？啊，借着井，借着喝水，耶稣把他生命的道，就是活水，就是活水的泉源讲出来。当耶稣把这个活水的需要，永远属灵的这个活水的需要，放在这个妇人的面前的时候，妇人就有一个渴慕的心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这个如果这个你能够把这个活水给我，那不是很好吗？”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对这个妇人怎么说？说：“你去把你的丈夫也找来。”那这下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妇人她的生活上有一些罪，有一些污秽，有一些麻烦在那里。她就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哈、啊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”这一句话一语指出这个妇人的罪在哪里。但是这个妇人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因此生气，没有因此怎么样，这个翻脸就走了。他乃是怎样，伏伏在耶稣的面前。那他就说到，我们的这个妇人说：“我看出你是先知来。”他晓得耶稣讲出他的生活的一个状况，是好像光照在他心这个黑暗的里面，但是他有一颗心，他回转，他要来救这一位先知，这一位神的儿子。当他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继续停留在那里，在这个光中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”然后讲到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的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好，怎么样看到这两段经文的关系？前面这一段经文讲到活水的需要，对不对？后面讲到敬拜与赞美，后面讲到敬拜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救恩，或者是活水的江河、活水的泉源怎么样继续在我们的里面，必须要我们有一个属于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耶稣的话，也就是相信耶稣，耶稣所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接下来讲到什么？讲到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换句话讲，当我们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所彰显的是一个晓得用心灵和诚实拜父的一个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讲到敬拜的意义。那这里讲到两个敬拜的一个原则，一个是用心灵来敬拜神，第二个是用诚实来敬拜神。那这个心灵，如果你的这个圣经有比较小的注解的话，它其实就是灵啊。那诚实呢？诚实在这个在希腊文里面，它一方面它是就是讲到说真理或者是真实的事情，叫做诚实。所以这句话有人又这样子翻译说，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灵和诚实拜他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思想，就是什么叫做灵和真理，或者是心灵和诚实。 OK，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哈。那只是翻译的时候受到文字的限制，只能够翻到心灵和诚实的这一部分，灵和真理的部分就好像看不出来。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，我想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在那里。好， NIV 好像是 Spirit and Truth， 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，什么叫做灵和真理啊。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灵的部分，灵的部分或者心灵的部分。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，那耶稣说你必须要怎样重生。怎么重生？从水和圣灵生，对不对？那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什么 进神的国或者见神的国。那重生是得到什么？得到永远的生命嘛。所以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跟永生是同一件事情。OK， 那重生的时候讲到说你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，那后面又讲到说风随着一时吹，你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那如果你这一段经文你仔细的查考，你会发现就是说真正的重生就是神的灵重新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叫做重生。 OK， 那如果你把第三章跟第三章一起来看，重生就是神的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重生，然后敬拜要用什么心灵来敬拜，意思是怎么样，必须要重生的人才有神的灵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所以我们也就必须要用神的灵神的生命才能够敬拜神，这是第一个原则。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旧约圣经怎么讲，比如说在创造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这个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人，这个人造好以后神怎么样，神在这个人身上吹一口气，这个人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哈。这个吹一口气啊跟灵啊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，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一片空虚混沌，然后讲到神的什么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这个灵跟我们刚刚讲到第二节讲到神吹一口气也就是那个灵啊，然后呢这个人就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。那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，神创造人的时候透过那一口气，就是那一口气是什么灵，也就是什么灵，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什么意思，就是他成为有一个有生命的人嘛。所以换句话讲神的灵就是什么生命啊。耶稣讲的话哈，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，当他讲到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，没有人明白对不对，很多人离去了，后来耶稣怎么解释，他说我的话就是什么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有没有，所以灵就是生命。所以神在他所用尘土创造的人上面吹一口气，意思是什么，神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了人。但是那既然是永远的生命赐给了人，这个人应该怎么样，永远活着对不对，但是可惜的是怎么样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神的生命怎么样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就离开他们，变成什么肉体的生命，一个会死的生命。今天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是怎么样，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个生命来赞美神。好，这个是用灵敬拜的意思。那第二个是用这个诚实或者是说用真理来敬拜。那我先讲真理的这一个部分啊，或者是说真实的这一个部分啊。那什么叫做用真实来敬拜，那这个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，如果先看刚刚跟灵的这一部分，就是你必须要有真实的生命你才能够用真实来敬拜神。 OK， 所以换句话讲，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有没有办法敬拜神，没有哈。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会发现说，这个如果从护教学的一个角度来讲，那有人提到说这个拜什么都可以啊，只要怎么样心诚则灵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，那这在神的话的考验之下，心诚则灵，灵不灵，不灵啊，要什么样才灵，要有神的灵才灵啊，不是只有诚可以，所以必须要心灵和诚实一起，对不对，好，那这是从诚实心诚的这个诚灵。另外一部分，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那神我们刚刚讲到创世纪讲到创造对不对，那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怎么创造， 考一考你们圣经哈，第一章这个26-28节，创世纪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着什么样来创造？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。OK， 这是讲到创造的这个本质。那第二章讲到说，用尘土吹一口气是创造的这个方式跟过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刚刚讲过第二章，现在我们回头来看，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，换句话讲，人应该拥有什么？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灵，就代表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好，那我们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敬拜神的时候，就是在真理的里面。那这个真理包括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真实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说，这个敬拜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敬拜神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要敬拜正确的对象。两部分啊，两部分都必须要在真理的里面。一个是我们自己要有神的生命，第二个我们要拜对的。OK， 所以这个心诚则灵又错了一次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什么？他随便拜都可以，他觉得说，哎呀，有一棵这个1000年、2000年、3000年的树，他就叫神木了，就去拜他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神木的生命好像比人的生命长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就去拜。或者在传统的这个，不是说传统，就是在人类的这个文明史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原始的这个部落，他们常常拜火，对不对？拜太阳、拜月亮，他们觉得这些事物是超过人的生命的，所以他们就去拜。但是我们晓得这样子拜是错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神。所以敬拜必须在真理里面，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着神的本质来敬拜他。OK， 好，神的本质怎么说呢？比如说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到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那我们因此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人有什么？人有创造的能力，有创造的想象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神是一位什么？创造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赋予我们，在他的形象里面，我们也有创造的能力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要敬拜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敬拜一个什么？创造的神。如果不是一个创造的神，我们去拜他，我们就错了。记不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当这个保罗哈，他行神迹，对不对？他行神迹以后，这个看到他行神迹的人，觉得说哇，这个保罗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就怎么样，要拜他。保罗马上阻止他，行神迹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创造者，所以不能拜。OK， 只有谁我们可以拜？创造的神我们可以拜。OK。所以这是很重要。其实创造里面还代表一个意义，就是赋予生命。如果我们从刚刚灵的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不是赋予我们生命的神，我们就不能拜他。那这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够拜祖先的原因。虽然祖先把生命传给我们，但是他不是赐给我们生命的。真正赐给我们生命的是谁？是神。所以好，在真理里面敬拜是什么呀？是要敬拜创造的主。那再看第二个神的属性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他是救赎的主，他是救赎的主。OK， 从我们刚刚唱的这个第一首诗歌96篇里面，好，我们在列邦中啊传扬他的作为，传扬他的救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拯救我们。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被救赎的百姓怎么样？应当怎么样？这个英文诗歌是吧 ？Let the redeemed say 啊 ，I redeem, I redeem, praise the Lord 啊，记不记得这首诗歌？啊，从诗篇里面出来的，救赎的百姓要怎样？要来称谢，要来赞美他，就是赞美神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就是他是一个救赎的主，我们要按着他救赎的这个本质来敬拜他。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你们 喜不喜欢唱这个真神不是真神之爱，那个叫什么你真伟大这首诗歌呀、yeah, 你记不记得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歌词？第一节大概记得，对不对？第一节怎么说？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塑造一切奇妙大功。所以第一节讲到什么？
神的创造。
神的创造。好，第二节呢？如果你们都想起来，我就不用找了。啊？当我想到神经验才他儿子将是说你将是为人会要恕我罪愆，是吧 ？OK。所以第二节讲到是什么？
救赎。
救赎。好，我们这两节都讲过了哈，神的创造，神的救赎。第三节呢？啊？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啊，那我们要跟他一起，对不对？做王。OK。那我就不用翻了，我不晓得放到哪里去，我有带哈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首诗歌不但是赞美神，也是一首敬拜的诗歌？因为我们这样子赞美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创造的主，神是一位救赎的主，神还是一位审判的主，再来的主。 OK， 那如果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很不喜欢听啊。哎呀，这个世界活得好好的，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，什么疾病什么什么都要克服了哈，怎么还讲到什么世界末日啊什么的哈，什么大灾难啊什么什么啊，又是地震啊什么的。那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题目很反感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从创世纪一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啊，你读到启示录应该是怎么样？对于神的审判，对于主的再来，应该是什么？欢喜快乐，带着盼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的这一些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以色列的这些历史啊，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苦难，一个痛苦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真正的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啊，这个苦难，这个痛苦其实应该要有一个了断，神的创造才有意义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一直读读读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晓得说啊、哦、原来神的创造有他整体的计划在哪里，原来神的审判不是一个毁灭，不是一个结束，乃是这个些透过神的审判，那些灾难，那些毁灭是带来一个什么新天新地，一个更新在那里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主，这位审判的主是一位再来的君王，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一个君王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叫做按着真理来敬拜神呢？就是我们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我们敬拜的是一位创造的主，我们晓得敬拜的是一位拯救我们的主，不是拯救别人，是拯救我这一个人。我们也晓得主耶稣要再来是为我这一个人，当然也是为所有的圣徒，但是不要忘记单单也是为你这一个人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来到这一位神，这一位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按着真理在敬拜他。好，这个就是心灵和诚实的意思。当然心灵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敬拜。那另外一方面，诚实就是我们晓得神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是一个虚假，对不对？真理真实相对的是一个虚假。还有的呢，真实真诚实相对的一个是什么？不诚实，就是我明明晓得神是这样，但是我没有按着神本来是这样来在，就是心里面的一个不诚实。所以中文的翻译心灵和诚实也是对的哈。不要我跟你们讲说它可以翻译成这个灵和真理，那下一次你就说啊，这个翻译不对不好哈，只是中文的翻译只能表达某一个层面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原来希腊文的文字的时候，再从旧约里面来看的时候，我们还看到真理的一部分，还看到灵的一部分。 OK， 好，那这是这个敬拜，敬拜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来看到。那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意义，那我们怎么样敬拜呢？这就是从诗篇里面我们的一个学习。我们说诗篇让我们看到诗人怎么样敬拜神，诗篇让我们看到诗人怎么样赞美神，所以他是讲到一个敬拜的一个途径跟方法。不过我还是要稍微 repeat 一下敬拜的意义，然后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就要讲这个心灵的敬拜哈，或者是说在敬拜里面的心哈。好，敬拜这个字啊，在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怎么说？来呀，我们要什么？屈身在造我们的神面前什么？下拜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里面就表达一个敬拜的一个意义是，就是什么？匍匐在神的面前，恭敬在神的面前，伏拜在神的面前，这个是敬拜的一个意思啊。那甚至这个字可以表达是怎么样？伏在地上，亲吻地上的一种表达啊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敬拜是一个侍奉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当神吩咐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目的是干什么？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，目的是干什么？圣经怎么说？出埃及记怎么说？啊，要他们到神的山上去什么？去，有一段经文讲到是敬拜他，另外一段经文讲到什么？去侍奉神，对不对？去侍奉。所以敬拜又有一个意义是什么？是侍奉啊。待会我们会再解释。好，这是从希伯来文的意义。中文也很好，中文的意思敬是什么意思啊？敬是什么意思？敬就是恭敬嘛哈、啊、或者是敬虔啊，这是敬，对不对？那拜呢？下跪伏拜，对不对？所以也跟这个希腊文的意义几乎是一样啊。但是中文还有比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更好的一个地方啊。敬讲到什么？心，对不对？拜讲到什么？外在的行动。所以敬拜是什么？当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对神有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，会带来一个什么？外在的态度，外在的行动在神的面前。 OK， 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由内而外的。那内是什么？因为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我们是一个被造的人，被神所造的人，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态度就是敬拜的态度。 OK， 我再讲一遍，一个被神所造的人在神的面前，他的那个态度就是一个敬拜的态度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，就把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表达出来了。那刚刚讲的是一个创造的关系跟被造的一个关系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？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把神是救赎主的关系跟什么？我们被他救赎的一个关系表明。所以敬拜表明一个关系啊。那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晓得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 OK， 所以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表达。什么时候敬拜离开我们？从创造的这个，从人类的这个历史来看，什么时候敬拜离开我们？犯罪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躲起来。第二件事情呢？用树叶编成衣服。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什么？都要躲避什么？神的面。所以当神出来的时候就找他们了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神要找？神不是无所不在，为什么要找人呢？因为人犯罪躲避了神。所以犯罪的时候就使得